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脱口秀演员马军的个人播客金马奖。金马奖，今天马军有话讲，大千世界随便讲，金都爱世界，来我被讲。
Hello， 各位金马奖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军。在今天这期节目的开始呢，要跟大家非常坦诚的说，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向的节目。我知道2000多啊，关注金马奖的朋友里面呢，有绝大部分人对我本人是不感兴趣的，是想听一听我作为一个傻逼啊，一个神经病，是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一些看法。只有极少部分人可能是看过我的演出，或者是听过我的播客，然后对我本人有一点点的兴趣，然后才来关注这一档根本没有什么营养的播客的。但是我必须把话说在前面，这期节目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向的节目，并没有什么太犀利或者太角度刁钻的观点。大家如果对我本人不感兴趣的话，其实就可以关掉了啊。我对于什么涨粉啊、完播率啊这些事情是一点东西都不在乎的啊，这些东西傻逼才在乎，好吧。我想聊的是什么，就此时此刻啊，上传这个节目的此时此刻，我人在我的祖籍山东济南章丘区。章丘以前是济南的章丘县，后来呢变成了县级市，济南下属的章丘市，现在变成了章丘区，是济南最东边的一个区。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家，但是我并不出生在这个地方。我人生至此37年的时间，满打满算在章丘加在一起的时间都不如我在漳州的时间长，远远不如我在漳州的时间长。我在漳州2年的时间，我在章丘加一块有20天可能都没有。但是我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山东人。我的第一个专场《人生短短几个球》，它是关于足球的一个专场，但是我第二个专场《不对不罢休》基本上全都是建立在我作为一个山东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定上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喜剧专场的一个创作。很多人说马军你的身世比较复杂，为什么你在全国各地演出你都说是回家演出了啊？当然一方面呢，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虚伪啊，我不认为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真诚是一个非常值得夸赞的一个品质啊。再教大家一个，不能说教这个词很有爹味的啊，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如果一个人你问他说这个演员的演出怎么样，他如果说很真诚，那就说明不好笑啊。但凡这个专场好笑，你不会用真诚来夸这个专场，这是我的一个暴论啊，一个偏见。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呢很复杂，非常非常的复杂。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两不管地带。我出生的医院，1987年3月12号，我出生在的那个医院叫做天津市宁河县县医院。那个医院现在叫天津市宁河区区医院，从县变成区了，前两年发生的事情。我出生的时候是宁河县县医院。但是呢我家和天津市医院、县医院、宁河县医院大概还有2公里左右的路程啊，名义上是不远，但是呢是跨了行政交界的。我家那个地方呢是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农垦局下属汉固农场，现在改名叫汉固区的一个地方。也不能叫镇，也不能叫区，就是一个工厂的地方。它当年是一个农场的工业区，这个说起来非常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大家所知道的雪乡，东北非常有名的，前两年因为宰客出名的那个地方叫雪乡，它不是一个乡，它标准的行政名字叫做双峰林场，是一个林场，这个是在东北特别有名的一个行政区域。我家那个地方叫做农场，它是河北省唐山市农垦局下属的一个企业，而我家那个农场它恰好是中国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农场。大家能想象吗？一个农场进行工业化了，所以它就变成了就典型的 有点东北式的那种漫长的季节式的，你是哪个厂矿的啊？我家那个地方叫做修造厂，或者叫做冰箱厂，是一个出冰箱啊，早年是修拖拉机的那么一个工厂。所以呢，我出生的时候呢是在天津市宁河县医院，但是我办身份证是河北省的身份证1302唐山市的身份证，所以你说我说我是唐山人，这个东西也成立啊。我一到四年级是在唐山的一个小学上的，五年级之后到高考就是在天津市上的，是以高考天津市高考的身份考到了厦门大学2005年，然后天津人高考占便宜嘛，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天津高考分数比较低，所以呢我在河北，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是天津人啊，我是一个说河北话的天津人，因为整个宁河县都是说天津话的啊，但是我跟天津人说呢，你是哪儿的？我说我身份证1302，他们说你这不他妈的高考移民吗？对吧？你这不是占据我们丰富的天津的高考资源吗？你是个老坦儿啊，老坦儿呢？天津人对于河北人或者对于唐山人叫老坦儿，就有点日本人叫中国人支那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昵称，就像白人叫黑人尼哥。尼格就是那样的一个蔑称，所以呢，我是一个认同非常复杂的那么一个人。你在河北，人家说你是媳妇儿来的；你在天津，人家说你是老坦儿。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是谁。曾经非常短暂的时期，在大部分的时期，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全都是天津泰达队的球迷。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否认的，这个是你所在的城市的球队。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河北没有队，河北没有足球队，所以即使是自我认同或者学籍在天津的身份证1302的河北省身份证，然后自我认同天津人的这些人，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是天津泰达队的球迷，追施连志，追石勇，追于根伟，追晚年就是后面的毛彪什么的这些人。但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非常矛盾情况，在某一两年，八一队，就是咱们的人民子弟兵的八一队，他把主场放到了石家庄，因为石家庄是一个革命老区，西柏坡什么的，这些都是河北省的地方嘛，所以他把主场放到了石家庄。然后突然那几年，我身边的在天津念书的自我认同是天津人的身份证1302的同学，他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是天津队的球迷，还是应该是八一队的球迷。就我明显感觉到那几年那些同学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如果你自我认同是天津人，你身份证就是120，那这你是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那你如果身份证是130，然后你又是个石家庄人，那你天然会觉得我是八一队的球迷，我要干天津。那你如果自我认同你学籍是一个天津的，你从小就是在天津长大，你从小你家里面的邮政编码就是301500的，你从小你的区号就是022的，你从小写地址所有地址都是天津市宁河县，但是你的身份证印上1302的，这批人，那当八一队和天津队比赛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那我还好，就是我生在一个山东家庭教育风格比较浓厚的地方，因为我爸就是出生在我那个医院，他跟我出生在一个医院，但是我爷爷是从山东当年过去的。章丘就出两个非常有名的东西，一个叫做铁匠，就是山东铁锅，章丘铁锅出铁匠，二就是出大葱。我爷爷是我这个家族的骄傲，我至今觉得我即使后面半生做得再努力，我也不可能达到我爷爷的高度。他是作为一个小学只上了3年半，就上到四年级只上了一半的那样的一个文化程度，后来从一个铁匠，从一个打铁的铁匠，给人家敲铁锅，给海边的渔民打鱼叉子，给农民打犁仗的那样的一个铁匠，后来成为了一个规模大概得上千人的国营钢铁工厂主管技术的副厂长， 后面有人说能不能你也来主管党务，然后我们把你提到一把手，我爷说不行，因为我只懂技术，我不想管那些很不懂的东西。我第二个专场其实也讲了这个事情，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骄傲，我们永远，我是永远不可能超过我爷爷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的自我认同很清晰，那我就是一个山东人，堂堂正正的山东人。我家当时在天津河北交界的那个地方，在305国道的边上，因为是个国道嘛，是一个就是华北地区向通向东北地区的，几乎是主干道大动脉的那个一个地方。我爷爷当时对故乡的眷恋到达什么程度啊？如果经常堵车的那条路堵车堵死了，一堵就经常堵两三天一动不动的，我爷爷会专门到那个公路上去敲鲁 A 牌照的车，说堵死了，可能一两天走不了，你是济南的车不？你是济南人不？好，那你下来到我家去吃饭，到我家去住，我不收你钱。我家看新闻联播都不看 CCTV 的新闻联播，看中央电视台，看山东卫视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我比那些在八一队和天津队之间非常徘徊的同学相对幸运一点，是在我不知道，在我在困惑于我到底是个天津人还是个河北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同危机的时候，我他妈至少我知道我是个山东人，我知道我是个山东血统。所以行走江湖的时候，我往往会说自己是一个山东人。比如我上大学的那四年很简单，我是天津高考考出来的，对吧？厦门大学通信工程系在天津招两个人，然后我就说我是天津来的。另外一个天津同学我一问是他妈廊坊的，他就是从小就是在廊坊上学，只是在天津借了个学籍，他当然对同学说我是个河北人，只是在天津借了个学籍来，但是我从小学就开始在天津上学了，我说我是天津考生过来的，就自我认同是天津人。他说你会说相声吗？我上大学之前也说相声也唱快板，但是我们是一个郊县，又是一个方言的郊县，不说天津话的郊县，我们县的什么文化馆啊、少年宫啊是没有相声老师的训练的。只是说因为我比较爱好这个东西，我小的时候学，然后在大学里面表演快板什么的，我这么多年，我如果说我不离开福建的话，我搞不好现在已经是福建省曲艺家协会的会员了啊，搞不好都副主席什么的了，就这个是后面的话说了。但是就是离开校园之后，很多人说你到底是哪人，我往往会跟比如说了解我的，比如说在不开玩笑这些播客里面说，我往往会说自己是个山东人，说山东笑话的时候会比较顺嘴，就是因为这样，说我至少说在天津和河北比较认同混乱的时候，我至少知道我是一个山东人，我比那些混乱的同学要清楚很多了。比如说大家一提到中国喜剧一个泰山北斗级的女士赵丽蓉老师，对吧？大家一提赵丽蓉，唐山人嘛，赵丽蓉所有的和什么巩汉林的小品都说自己是唐山的，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但是大家知道吗？赵丽蓉出生的那个方叫宝坻县，现在那个县叫做天津市宝坻区。就用现在的话说，赵丽蓉是天津人，那她其实也存在一些认同危机的东西，就是我到底是哪里人。认同危机这四个字其实是不应该存在于我这样的一个河北人、天津人和山东人的字典里面的。中国的绝大部分东的北方地区，华北、中原、西北，以陕西这样为主的西北地区，是很少有人知道认同危机这个四个字的。几乎就是政治学里面啊，就是我这个专业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危机是非常普世的，如果有就是有且只有一个危机是非常普世的，这个危机叫做经济危机。几乎上每一代人都会遇到一些经济的周期，有非常好的时候也有非常低谷的时候，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遇到认同危机的。我们这些华北人、西北人、 中原人大部分人是不太有认同危机的，就是我到底是哪国人，我到底是哪里的人，我到底是什么民族，这样的认同的东西是很少有的。但是在于很多文明的边陲地区，比如说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比如说加拿大的魁北克，比如说历史上啊，咱们国家的沿海的地区，广东、福建，他们的问题就是我离香港更近，我离北京更远。那这些人，他们在历史上对于传统中原王朝首都的那种认同或者效忠，会比我们这些山东人、陕西人、河南人、河北人要迷茫的多，要迷茫的多。我自诩啊，但是这是一个玩笑话呀，这个我肯定做不到，但只是我一天到晚吹牛逼，我说我是中国黄河以北闽南语第一人。我在福建上的大学，上大学四年就研究两岸问题，然后完全没有任何功利的，刷学历也好，将来考公务员刷一个专业也好，我完全是抱着一个求知的态度，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跑到台湾去学两岸关系，去学台湾人的认同危机。我记得我去之前，我在新东方工作两年嘛，我去之前和天津新东方一个姓夏，我都忘了他叫什么了，一个姓夏的一个教英语的一个老师，我跟他聊，他是天津本地人。我说我去台湾学政治，他说你妈你有病，你妈你去那儿学这干嘛，这你妈有什么好学的，反正就类似这个意思吧，我天津话说的也一般。我当时就想一个事儿，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台湾人的自我认同这件事情有那么大的兴趣。我到了，我知道这两年对我后面的生涯，对我后面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然后我就去了用两年的时间啊，学完了之后呢，跟他们访谈聊，最后完成我的硕士论文啊，第一螺旋，这个两岸关系1996到2008。然后我经过那么多年，直到今年还是去年，应该是去年底，去年这个时候，我去厦门演出的时候，认识了鼓浪屿上的鼓浪屿口述历史学会的会长黄昌甲先生，也是我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学长，他比我大很多。然后我们两个聊福建人的那种认同，包括后面我以一个福建人的视角再去看陈道明演的康熙王朝的时候，哎呦，那个时候给我的那种冲击，很多东西我是觉得，哦，我终于明白了是什么东西支持着我去学一个屠龙之术，是去学一个我压根儿用不到的东西。就是当年很多天津的同学会认为我是一个他妈高考移民，我明明我出生在那个医院，他们也出生在那个医院，我比他们还早一年出生在那个医院，他妈老子比你早一年出生在这个地方，结果他妈我变成移民，你变成土著。这么多年的这种困扰支撑着我，也是造化吧，命运造化吧，支撑着我去学习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对于宇宙的探索，其实根源是因为我们想探索内心，探索我们当年要解决的一个东西。所以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对于我进行喜剧创作或者说严肃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大的启示是什么？这个启示是我的硕士生老师的老师，我的硕士生老师有一名叫做郑佑平，大家如果经常看海峡两岸的话会看到他，台北大学的公共行政系教授郑佑平，他的本科是台大政治系的，硕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甘乃迪学院的台湾教，然后博士是 MIT 啊，麻省理工政治学的博士。 他有一个老师，他的博士的论文好像是傅高义写邓小平传的那位傅高义给他指导的，他的硕士导师好像是亨廷顿，所以亨廷顿是我的师爷啊。他说亨廷顿当年跟他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叫做写书啊，你写书写的其实是十年前困扰你的东西，你现在摆明白了，你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去耕田，耕田非常零星的，今天在东边插一个秧，明天去西边除一个草，后天去南边这个补一个水，大后天去北边施一个肥，看上去是非常零星的一些动作，但是这个动作你只要坚持了十年，你就发现它突然它都连上了，形成了一大片田，这片田就是你的一个学术专注，一个著作。我没有这个能力走上学术这条路啊，因为在我所在的这个领域政治学，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天赋的一个跟读生，一个跟班生啊，非常非常差啊。但是我目前在从事的单口喜剧的这个行业，它也是一个创作型的行业，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东西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今天东一杠头写一个五分钟段子，明天西一杠头写一个两分钟的一个小段，突然你会发现有一天你创作的500分钟段子里面这60分钟能串起来成为一个主题，那这就是人生短短几个秋和不醉不罢休这两个专场是怎么来的。我现在也存在出一个普遍的一个焦虑当中，就是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现在还在难产中，但是我已经不为这个焦虑而焦虑了，我知道它有一天会出来，而且它的生产的经历会越麻烦越困扰越痛苦，它最后它的意义它的价值，不管是面对观众的价值还是对于我本人的价值越高。我希望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这个专场解决的是我自我认同的危机，以及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压根没有解决它，是时间帮我解决它这个危机的故事。我想这样的一个表达，或者录这样的一期非常自我向的，大家可能没有任何习得感的这样的一期播客，是我对于我目前脚下的这块叫做山东济南章丘的土地最好的报答，就是孕育了我这个家族，我的祖先的地方，也是我终将会埋到的地方，山东章丘者山公墓，我的坑已经挖好了啊，这样我终究的归宿的一个地方。那这就是录这期播客的一个想法和初心，一刀没剪，说了20多分钟，我他妈挺牛逼的。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如果能听到这儿的话，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没有梗，纯自我表达的东西，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本期金马奖，想加入听友群请添加小助手微信金马奖，金马奖两遍全拼，小助手会拉大家入群，祝大家幸福愉快，平安喜乐。